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两课里，我们对于类型批判的四个假定的原则，就是文学、历史、社会学和哲学等原则，提出了批判。这一课我们要看一看天主教面对福音历史性的问题所表明的立场。
神父，好像这是第一次提到天主教的立场吧？
您说的不错，从我们探讨福音历史性到现在，只要我们注意，就不难发现，18世纪以来，在讨论各时代研究福音历史性问题的学者当中，几乎没有天主教的圣经学家和神学家。这种现象可以有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这正表明了天主教人士从一开始就毫无疑问的肯定福音的确有它的历史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天主教会的学者在圣经学术上的贡献不如其他基督教派。
神父，那这一课要讲的天主教的立场是哪一位圣经学家的看法呢？
今天我们要讲的并不是哪一位圣经学家或神学家的看法，而是要把由19世纪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为止，前后100年间教会官方文件所表明的立场。不过在正式分析福音历史性演变过程之前，我们先要提出教会当局面对福音历史性的一贯立场。
请问神父，教会对于福音历史性的问题一贯的立场是什么？
教会当局的一贯立场可以分成两点来讲。首先，教会非常看重福音的历史性问题，甚至认为如果轻率地否定福音的历史性，那么信仰也会受到威胁。因此教会不免常常用急切强硬的态度对福音的历史性下定断。其次，虽然教会常常用急切强硬的态度下定断，但是教会对批判的态度也逐渐友善开放，这样促使圣经诠释学家在忠于信理和自由的运用批判原则上得到平衡。
神父，请您解释一下最后那句话，什么是忠于信理和自由的运用批判原则上得到平衡呢？
好的，所谓在忠于信理和自由的运用批判原则上的平衡，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研究福音历史性问题的时候，消极方面我们不更改，也不依靠教会已经下的定断，因为我们研究的问题并不是信理，只是属于批判性的问题。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可以以信者的态度采用批判方法来肯定福音的历史性。好，在讲了教会面对福音历史性的一贯立场之后，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19世纪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间福音历史性的演变过程。依照历史的演变，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后期到1940年代前期，在这期间教会正处于两种思想潮流当中，一种潮流是历史批判的争论，一种是唯理主义，对于理性所不能了解的超性事物就加以否定。
神父，教会在当时历史批判的争论和唯理主义这两种思潮之下 对福音历史性有什么立场呢？
在这段期间，教会的文件有两种特征。一种是文件内容在判决上过于消极，另一种是教会对自己所应用的历史观念仍然含糊不清。
比方什么文件呢？
这阶段的重要文件有四个。第一个是教宗比约第九世在1864年颁布的多大操心通谕。在这篇通谕里特别责斥了唯理主义所说的圣经记载的预言和灵机是诗人们的幻想虚构，耶稣是神话假造出来的幻象。而且在1870年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在论信德的时候，对于灵机和预言的真实性还有基督本人都特别积极的加以肯定。第二个文件是宗座圣经委员会在1907年特别对于第四福音的历史性所提出来的答复。第三个文件是1907年公布的可悲的通谕。在这篇通谕里指出时代主义关于福音的历史性看法有哪些错误。最后一个文件是宗座圣经委员会在1911年对于马窦福音的历史真实性的两个问题的答复。在这里还呈现出这时期对批判的一贯消极态度。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43年9月30日教宗比约十二世颁布的圣神末世通谕开始，一直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前后的这一段时间。
神父，圣神末世通谕和前一阶段的文件有不一样的看法吗？
比约设施的圣神末世通谕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改变教会过去的自卫态度，不再自我保护，打开研究圣经之门，鼓励圣经学家应用近代学术研究的方法去探讨圣经的问题。比方圣经的作者、资料、言语、习惯等等的问题。
听起来的确和过去教会的态度很不一样。
不错，这种态度在圣经委员会给苏卡特书记的一封信里看得很清楚。这封信主要是说圣经历史性本身有它的特征，不能用其他的历史原则来评定。虽然如此，教会也应该确定这些特征，然后根据这些特征作为评定圣经历史性的标准。而且要切实记住，历史性和具体表达方式是相关的。比方说圣经注释家关于创世纪前几章的任务是应该先研究并确定它的历史类型，因为这几章的叙述方式是适合于当代人而写的，所以在批判的时候不能用别的时代所使用的历史类型作为创世纪前几章批判的标准。
神父，这样的话教会在福音历史性问题的研究上一定有很不一样的态度吧？
的确如此，自从圣神末世这篇通谕颁布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天主教在诠释方面的圣经研究一时蔚为风气，同时也产生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倾向于极端的否定，另一种是用反批判的态度以求自保。这样在教会内就形成了强烈的紧张气氛，新的困难也源源产生，而一直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为止。
请问神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是不是解决了紧张的气氛和新的困难呢？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第三阶段，就是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以来，一直到现在，福音历史性问题的演变。在这阶段内，影响福音历史性问题研究的官方文件共有两件。第一件是《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第二件是圣经委员会在1964年4月21日颁布的《论福音中历史性真理的训令》。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是怎么说的。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简称为天主启示宪章，这部宪章的起草过程非常曲折，这也正是天主教会在福音历史性问题上由保守走向开放的具体写照。怎么说这是由保守走向开放的写照呢？因为这部宪章定案之前一共有过四个草案。第一个草案过分自卫，充满教条主义，引起大公会议内外广泛的争论，最后宣布放弃。第二个草案比较开放，但是主教们仍然针对这个草案提出了2481个修正意见。于是宪章的起草委员针对这些修正案，并参考圣经委员会的训令，整理出第三个草案。第三个草案又经过91到95次会席的反复讨论，才定出第四个草案。最后终于在最后一个会期才几乎一致通过了定案的《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
请问神父，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是怎么讲福音的历史性问题呢？
这部宪章肯定了福音历史性价值，也确认福音的源流是来自宗徒。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天主启示宪章第19号是怎么说的。
慈母圣教会毫不犹豫地肯定四福音的历史性，而且过去和现在都坚决不移地认定福音忠实地传授天主圣子耶稣生活在人间，直到他升天的那日，为人类永远的救援实际所做和所教导的事。宗徒们在主升天以后，经过更圆满的领悟，将主所言所行的事传授给听众们。宗徒们所以享有这种领悟，是因为领受了基督光荣事迹的教导，以及受真理之神的光明的教诲。至于圣使们所编写的四福音，有些是从许多口传或已成文的传授中所选择，有些则编成撮要或针对教会的情况加以解释，但是仍然保持着宣讲形式。这样总是把关于耶稣的真确诚实的事情通传给我们。他们写作的目的是按自己的记忆和回想，或依照路加福音1章2到4节说的，那些自初亲眼见过并未真道服役者的见证，让我们认清我们所学的那些话的真实性。
在天主启示宪章第18号也清楚地说，
教会时时处处以往和现在都坚持四福音来自宗徒， 宗徒们奉基督的命所宣讲的。后来宗徒和宗徒的弟子们因天主圣神的默感书写出来，并传授给我们。这就是信德的基础，马窦、马尔谷、路加和若望四部福音。
神父，那圣经委员会所颁布的训令又是怎么说的呢？
圣经委员会在1964年颁布的论福音中历史性真理的训令，这是当今天主教学者和神学院在讲授研究福音历史性问题的指南。这道训令主要内容是这样的：教会在传扬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常常需要用到圣经。今天的圣经解释工作愈来愈艰难，因此我们全体对解释圣经的学者要有爱心和公道的态度，这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了解圣经。至于天主教解释圣经的人，在面对圣经的时候，应该运用现代科学和解经的新方法，同时也要知道这些方法的有限性。
神父，训令当中有没有提出具体的原则呢？
有的，训令中提出了福音诠释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注意福音形成的三个阶段：耶稣生活的时代、宗徒宣讲的时代和福音编程的时代。此外，训令中也提出一些实际的指示，比方对于修院的教授，他要应用批判研究，努力更了解已启示的真理；对于宣讲者、传道者、圣经协会等，他们应该注意学者们应用批判所研究出来的成果。